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尼哥德摩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那所有的福音是我们高过千山。今天是天主圣三节，天主圣三这一段道理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高的一个启示，也是最难理解的。我们这在神学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圣奥斯定的故事。这位博学的主教啊，有这么一个图像，他拿着一个贝壳，把大海里的水倒在他挖的一个小坑里面。那这个图像是什么？天主圣三的奥迹就是王，就像汪洋的大海，而我们的理性就像那个小贝壳一样，你怎么能把汪洋大海的水都舀完呢？所以这是这样的一段奥迹。那今天我们看天主圣三的奥迹，首先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这段奥迹不是我们能完全了解的。天主把这段奥迹启示给我们，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活在天主圣三的一个创造整个工程中，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这段道理我真正的都完全了解了。我们只有从天主的启示圣经，他的话语告诉了我们，圣父、圣子、圣神这个三位又是一体，这么一个天主很难讲的，三个好像又是一个。虽然我们说三个性体或者三个位格一个体，这是我们用的哲学的词汇来用的，就是三位或者一体，但实际上圣经上没有这个词儿。三位一体是神学家啊，就是用了一个比较精辟的词，哲学上的术语来表达了圣经的这段奥迹的启示。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词儿是不是就绝对的能把天主圣三的奥迹表达出来，也不能。所以天主圣三的奥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博大精深深奥的奥迹，我们很难理解。所以我们通过圣经的启示，或者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经验。为什么说经验呢？因为整个宇宙万物，我们人特别是被这一个天主三位一体的天主创造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它一定有它的痕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痕迹了解，稍微窥见一般去看一下天主圣三的奥迹。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例子，我们说太阳，太阳的热，太阳的光，只有一个太阳，但是这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很难讲的啊。我们虽然会用家庭关系啊，夫妻孩子，那为什么天主圣三啊这个不用男人女人孩子来表达呢？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家庭有父母有孩子，也不是太完全清楚，只能说什么呢？透过这些关系，我们稍微的了解了点圣三的奥迹，我们是活在圣三那深奥的奥迹中的一个受造物。当我们默想三位一体天主的奥迹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们受造物的生命，受造物开始充满，开始找到它的存在意义，这是圣三的奥迹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天主圣三的奥迹呢？从圣经上来看，圣经没有用啊具体的三位一体，这个比较深的用体用性或者用位用性体这个词儿，老百姓没有几个懂这个词儿的。什么叫位格啊？什么叫性体啊？是不是你这样一讲，先把人家讲的雾里云里的。圣经就直接用什么呢？圣父，就像一个父亲，一个子，还有就是一个灵，一个圣神，一个灵，就像那生命，就像那爱，就像那个心，用这个来表达。实际上就是在天主圣三内，它是一个唯一的天主，但是这个天主不是死寂的，不是孤独的，它却是丰富的生命，而在它内还有这个三层关系，父子、子神、父神，有这个三层关系，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神，啊，圣神不是父，他这个每一个位格又是非常啊独立的，啊，这是天主圣三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当你默想这样的奥迹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神，那圣父是什么？那象征着根源。父象征根源，我们今天称我们的天父，你看我们的信经里表达我们的天父。当我们一念我们的天父，我们人的生命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根。你会发现惶惶的人类、孤独的人群、流浪的群体突然间不孤独了，不光是人，整个宇宙万物不孤独了，不流浪了，啊！咱们中国连着几年拍了两个电影，都叫《流浪的地球》，啊，这样的电影，我觉得他会用这个词儿，他未必懂得这个词儿的含义。我觉得这个导演他说《流浪的地球》，什么叫流浪的地球？他未必懂得深意。流浪的地球，若看整个宇宙，如果找不到神，找不到天主，它就像一个流浪的星球，漫无目的在空中转悠。所以他这个电影排除流浪的地球，你懂什么叫流浪的地球呗？我猜想他不懂。流浪的地球，他找不到他的根源，他从哪来？他就像一个什么？他就像一个流浪汉，在这个漫空的宇宙中，他在没有目的的在疯狂的转悠。而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更在这个小的星球上疯狂的转悠。我们把飞机飞到了太空，我们就觉得找到人生的目标了，简直是天方夜谭，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的高铁能干到600公里了，现在，但是你往何处去，他回答不了。你往何处去？闹了半天你在做个梦，什么梦都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天主圣父这段奥迹，当我们说我们的天父，提到父，突然间我们的心安定了，我们都从他而来，这叫父生子。父生子用了个生这个词，父生子，子是来自父。那这个来自它不是创造的啊，它是从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我们天主教的信经表达的非常精辟，由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那这个生又不是母亲生孩子的生，因为没有用母亲来承认这个父。圣经向来没有用母亲来称天父，官方标准的语言是父而不是母。为什么？因为母亲很容易给你感觉她成了一体的了。比如说我们从天父那生出来的，那我们给天主有同样的性体了， 非也非也，我们是受造物，天主是造物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避免泛神论，我们中华民族是典型的泛神论民族。什么是泛神论呢？万物皆有神性，佛教进来就变成万物皆有佛性，万物就成佛，包括石头、树，包括动物。意思说，其实这里面万物皆有神性的泛神论，充满着强大的原罪思想，其实就是受造物也可成神，通过什么？通过后天的修炼，洗日月之精华，养天地之精粹，经过万物的化生，宇宙的运转，天地的机缘，砰然一声响，石头变成猴子。这是我们的文化，但没人讲到圣经把它一眼看透，这是堕落的原罪。而这个原罪再配上哲学思想、道德思想，比如儒家的修行思想、道家的修行思想，它给原罪的这个思想更找上了一层勤奋苦读道德的衣服，让它变得很好。比如一个人很勤奋就是圣德，但是未必，你勤奋干嘛？要成神，那叫自不量力。所以你看什么叫圣德，圣德不在这个。所以我们就像我们一般的强调勤学苦读、刻苦牺牲，这个东西讲过的时候就变成人定胜天，人不需要天主。这就白拉契思想在我们这个文化里深深扎根。教宗本笃十六、教宗方济各特别的在他的这个通谕里面提到白拉契主义，是不是？而白拉契主义不光是在教会内渗透，渗透到各个地方，在整个的我们的文化中，简直就是白拉契思想的那个，哎呀，孕育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钢梁磨成针。能磨成针吗？愚公移山能愚吗？现在是不是？现在有人就要否定这些东西了，叫不自量力。你试试去，我给你个大梁，你能磨吗？那是形容，哎，他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勤奋苦读、刻苦牺牲、努力，哎，一个人不要做懒汉，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勤奋努力就成了你的主，你自己就能把握你的生命，不用我说，历史就粉碎了你的这种想法，实地的经验就粉碎了你的，你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你的手中，一个变故摧毁你所双手建造的一切，一场小病就把你所谓的那个人定胜天就给你摧毁了。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充满了很深的原罪思想，而被我们当成圣德。所以教宗方济各特别提到白拉契主义，白拉契主义在教会呢也渗透，那就是借着成功学。白拉契主义一般的他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就是他一般的是以精英分子的身份出现，以优秀人士的出现，谁不愿意成精英呢？谁愿意是垃圾呀？谁不愿意成强者？什么叫强者？只要功夫深，钢梁磨成针。什么是优秀的人士啊？活一天，做一天，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话很感人的，这句话我们都学习的话，你不要忘他白拉契主义。为什么？在这里面，好像你就能主宰你的生命。当我们念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心一下就沉醉他内了。这个天主他是真正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当梅瑟在那个西乃山上颁布那个十诫的时候，宣告天主他创造万有的天主 身份，它是根源，没有它什么都不能形成。它只要愿意，一命化生，人当遵守他的话。若非上主兴工建物，建筑的人突然老了，我们是被天主所造。当说天主生的时候，生这个词往往就具有同一的性体。不过在这里一段道理翻过来就对了。什么叫翻过来？你是受造物，天主可以给你恩典，分享他的神性，但是你自己自觉可以获得这个性，这就叫邪恶。你看这个罪过往往从外在形式上看不出来，你情我愿那叫夫妻，一方情愿那叫什么？那叫罪过。当然你说你情我愿人们不在真理中，也不能说是夫妻，我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啊。人家送给你这叫恩典，你愣抢那叫偷盗。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分享天主的性体那叫恩典，你自觉我就拥有这个性体，甚至我可以获得这个性体，那叫邪恶中的邪恶。什么叫恩典？不是你能获得的。恩典是不是你能获得的？柏拉图主义是什么？柏拉图主义最大的特色否定了恩典。教宗方济各讲得非常精辟，他说今天很多人高呼着耶稣的名字，高呼着圣神，但是他却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为什么？因为圣神耶稣的名字只不过是他的口号，是他手中的工具，完成他使命的工具，他才是真正的主，他才是真正的神。所以三位一体的天主的道理就这么重要了。天父他是创造主，那第二位圣子由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表达了他和天主那是一体的，是一个品级的，是一个天主的，是具有一个高度的。这个生，因为生它具有同一性体，但是被不是圣父所造，那一造那就不行了，受造物了。那这个生在神学上也叫出发，有时候它就在天主那里一个出发，就是天主的，就好像天主对亚伯朗说离开。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像活出天主圣三的奥迹之一样，圣父爱圣子，爱一定是走出自己，爱一定是无私的，自私的不是爱。但是走出自己不是失掉自己，你把自己走出去了，没了，没了自己了，不是的，圣父依然是圣父。所以这叫生圣子，就是从万事之初，在没有时间，就是我们很难不能表用时间表达天主，天主就是这样圣父圣子圣神的。所以我们不用母亲来形容天主，官方的，当然在祈祷中有时候是灵修的经验中是可以的，在圣经里面也形容过，有了母亲啊，宠爱自己的幼子，我也怎样宠爱你。但是正式的称呼还是用父，阿爸父啊，表达的是那个根性，避免我们开始变成什么呀？泛神论，泛神论的那种修行柏拉图主义，修行柏拉图主义。你仔细看一下民间文学，现在这个民间文学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小孩子们，我们都是小孩从小被民间文学培养长大的。你看咱们在学校里读书，正式课本看起来不大，那歪人扭三的小说看得可上去了，我小时候都在那地方灌溉长大的，那歪人扭三的小说那里面都是灌溉这样的，这样的你别看他这样的 这个俗文化这种东西的影响有时候超过政治课本。政治课本教你的知识文化，他这种思想，他把这种白垃圾思想渗透在你。什么叫白垃圾？要做强者，增强实力，没有实力什么都是免谈，要有实力把别人整倒，给别人看看，都是干这一套。你整个走进我们的历史的第一页几乎没有新鲜的东西，就是你争我夺。最早的第一页就干仗，炎帝皇帝的干仗，你知道，讲到现在没有别的，所有的故事，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长篇的阴谋大剧。而改朝换代的时候更是阴谋最什么吸引人的时候，改朝换代，你看是不是小孩子学的历史，这我们正是我们学的正式的历史，无非就是学的阴谋史。所以讲阴谋讲间谍，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老美他差远了的。我们专门研究这个36计啊，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啊，兵不厌诈，定讲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很深的这个白垃圾思想，无论是从儒家的修行、道家的修行，那这个里面不谈神，这里面最大的它培养了人成神的欲望。你看小时候我们看金庸小说，为什么喜欢看呢？加上你成为强者的欲望，有往简单的强者不吸引人，还得让自己一开始是个傻小子，被人瞧不起，历经磨难啊，你心爱的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弄得被人瞧不起，到处丢人。但是意外的遇到个白胡子老头，遇到一个啊红颜知己，然后展开了人生最璀璨的一页，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而且自己屡立奇艺，屡吃仙果，屡一人一世，获得通天的本领，达到了成神的欲望，实际上是一样的。今天的玄幻是一样的，你发现它整个文化的格调就在这里。今天老百姓比如说成为富有人家，在哪买一套房子是一样的，不过小说更吸引人而已，现实生活变得比较难，小说能满足我们的什么呀？现实生活满足不了的欲望，你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那我们逃到小说里面，个个都是妙龄少女啊，光都喜欢了也没有意思，还有一点被虐，大家都小看你，小看你，你就像个傻女婿，人家逼着你叫你离婚，在离婚的那一刻，外边来了10辆直升飞机把你接走，那叫什么呀？扬眉吐气，特别把那个叫什么呀，那女的那叫什么，把那丈母娘彻底的羞辱一顿。我发现这男的对丈母娘有了可天生的那个气啊。我们有一个教友80岁老头了，天天骂丈母娘，为什么呀？就是自己可能没本事，一天被丈母娘小看怎么了，这家伙那个憋得一个。你看打开手机的那个网页，一开始都是这个啊，被人小看，然后扬眉吐气，渴望成神，成不了神就渴望虚幻，突然间遇到什么奇遇，其实跟成神是一样的。所以三位一体的道理，让我们安下心来。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儿女是从哪获得？从耶稣基督，他是子，他是天父的子，他是同一的天主，他是子，这份关系出来了。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他是天主的独生子。那当我们念这一句的时候，和我们就整个生命，因为我们和耶稣是一个，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阿爸父啊。借着洗礼，我们和耶稣结合成一个，他是头，我们是肢体，我们可以和耶稣一起说阿爸父啊，不再孤独了。所以我们这个子的身份，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完全跟男女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是靠着信的，印着基督，阿爸父啊，我们再也不孤独了。地球那才叫真正的不再流浪， 当我们找到了阿爸父，找到了天父，我们这个地球不再流浪，这个民族不再流浪。人类找不到天主，你看一个民族他怎么流浪呢？这个民族就是要不断的拼命发展，发展要做吃，要做世界第一，不断的努力。或者这个只要找不到天父，这个民族就来回的折腾，折腾就是干什么？搞运动，必须不断的搞运动，搞运动，搞运动啊！必须不断的搞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搞，不搞运动人就开始慌，因为找不到天主，人就迟早慌。用运动占住人的心，你看我们中国传统的帝王，会统治老百姓的帝王，非常懂这一招。所以必须要搞运动，经常搞啊！比如一个会长学会这一手了，也可以把姐妹们这弄得都服服帖帖。为什么？你不给他们弄点事儿，他就可以找你的事儿；常找他们的事儿，他就不会找你的事儿。这叫什么？帝王之术。实际上，这种帝王之术不能解决问题。你只搞折腾，折腾的最后折腾什么都没有了。就按下心来了，折腾啥都没了，一穷人来了，你还折腾吗？所以阿爸父啊，当我们认识了子，我们才能认识父。谁不认识子，谁就不认识父。我们这个子的身份是从认识耶稣而来的，认识了基督，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认识了父。而父和子的这个关系，它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关系，那就是灵。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僵死的关系，这就是圣神，爱的圣神，圣化的圣神，又是一个单独的位格。我们不能再讲了，讲都讲乱了，就我们的理性讲天主不好讲啊，我们只能说圣经怎么给我们启示，我们就怎么说。那圣神是干嘛的？他让你了解父子的这个关系，他让你了解什么是子，什么是父。没有圣神，没有人了解主耶稣，没有人了解父。这就是圣神又开始揭露，这是三位一体啊。我们大概这样了解。而圣神是一切恩宠的泉源。当谈到圣神的时候，让我们谦卑下来。谁如果觉得自己依托天主圣神，哎，就那点道理，一说教会就那点道理，你太大言不惭了。圣经上随便一段道理涉及到主耶稣，就按我们今天我们的信经随便一段都不是你能了解透的，随便一段。我们念你觉得了解了，你还没有了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生命，一生的生命不断的去默观天主圣三的奥迹，默观整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的道理。越到核心，我们越走进了一个汪洋大海。我们的理性就像个小贝壳一样，所以圣三的奥迹也是让我们夫妇朝拜的奥迹。就像哑巴郎一样献上自己的朝拜，绝对的服从；就像梅瑟一样脱下鞋来匍匐在地。圣三的奥迹让我们谦卑，它就像那焚而不毁的荆棘，它是一个奥迹。所以我们了解天主圣三的奥迹，那我们的生命就永远没有止境，不断的去展望，那就是我们生命。那和那种修行者不一样，修行者光想成神成佛，达到某种境界啊，佛是不再轮回了，达到一个完全看破红尘了，达到涅槃了啊，涅槃就是不再轮了，不再那什么了啊，就是修行的某一个阶段。但是这些宗教一到中国就被中国强大的文化一下就给吃进去了，所以佛教到了中国完全改头换面了， 整个就被吃进去了。这也是面临着我们基督信仰被这个文化强大的文化吃掉的危险。所以吃掉是什么？他把这个白拉奇主义把这些东西灌进来，用他强大的那种情感那种东西把你吃掉。但是我们相信啊，天主圣神的运作，他会改变他，净化他，把他那个腐朽的败坏的东西净化掉，换上一个美好的，把那修行变成在天主面前的谦卑努力背十字架，把那渴望成神成仙变成对生命更深的渴望。生命不是光在世界上浮潜，生命渴望更靠永生的渴望，这叫改变我们这个文化。圣经要改变它啊，所以我们今天过圣天主圣三节，也带着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是讲的整个的福音就是圣三的福音，天主圣三的福音要怎么样去改变，去净化，去创造啊文化啊。所以我们对天主圣三有啊大的信心，求天主圣神赐给我们认识父认识子认识他。没有圣神，没有人像耶稣说啊称耶稣是主的，没有圣神我们不能说阿爸父啊。当圣神降临的时候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耶稣是主，一个是阿爸父啊。你看圣神带我们走进父走进子，因为圣神是父的神也是子的神啊，三位有分别，无先无后无大无小，但是他有秩序。这就是耶稣说的父比我大，大的意思是秩序。父是父，子是子，你不能说子派遣父，父派遣子，这是你不能说圣神派遣耶稣派遣子是子派遣圣神，那你说圣神也派遣耶稣，那是推动耶稣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因为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的整个救赎工程是在圣神内完成的。所以了解这个派遣，这就是我们修会里的服从顺服，这是我们人间的伦理秩序，这是我们整个世界的秩序，世界是有秩序的，不能乱了秩序。所以了解天主圣三对整个人类都有益处，我们是有秩序的，世界所有的权利都要在秩序中。比如说那个盖法那个比拉多对耶稣说，难道你不相信我有权定你在十字架上吗，也有权释放你？耶稣说，如果不是从上给了你权柄，你对我什么权柄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服从的是最高的权利，这样就让人渴望成神的思想就杀住了。为什么？因为原罪堕落的本性，特别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满了很深的皇帝文化情景，这个皇帝文化深入到民间骨髓里面。在一个家庭，父母特别是当父亲的有时候不允许孩子对他有任何反驳，他就是神。可是别忘了父亲上面还有人，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小团体里我们也做过掌上，特别我们做小掌上的时候，那种霸道总裁劲儿都能出来，我说了你就得听，只要我拿出这个权利就得听，不能就是你会发现你渴望就是主宰别人的生命，自己说了算的那个思想常常出现。其实这都是什么那种思想出现，他说圣三的奥迹，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秩序的，它是一个顺服的奥迹。 圣神不是随意妄为的圣神，圣神是按照父子的意愿去解释的。所以就像今天有的人说，张嘴就是我圣神给我说，天主给我说，天主给我说，你根本不是圣神。天主给你说，天主给你说，天主给你说，好像天主随便就在你的手中指挥起来了。圣神不是任意妄为的圣神，他是父的神，他是子的神，别忘了。所以你说圣神的时候，一说圣神好像是，哎呀，你不听圣神了，一会儿立个，你就在他家住一天，你可能前后都矛盾的说，都是圣神。圣神最后变成你的任意，那就不是圣神了。一个先知，天主向他说话，他就说话；天主没有启示他话，他是没有话的。如果你张嘴就是天主话，张嘴就是天主话，那天主在你，到底是你的话还是天主的话？这要打个问号了。子是什么？子做一切做的是父的事儿。你看子的那个谦卑，死在十字架上是最大的谦卑。子就把我们人类最大的邪恶一下就给踏碎了，那个魔鬼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那个骄傲的头颅就给踏碎了，因为子服从之死，他是天主服从之死，这是这样的一个秩序。而父呢，他是爱，他的一切都是爱，他借着子借着圣神来表他对人类的爱。天主因爱派遣了子来到世界上，因爱派遣圣神做我们的护卫者，他是爱的父。所以天主圣三的奥迹走进去，就让我们啊，是整个的心，我们紊乱的次序，流浪的心灵得到回正啊。所以我们今天过这个圣三节，也把我们的团体放到圣三的奥迹的光照之下，我们的团体应该活出圣三内的那个生命，那喜乐的、充满的、充实的、有秩序的、相亲相爱的生命，让我们的个人也在圣三的光照之下成为喜乐的，像圣三内的喜乐，看似一个人，我们却不孤独的。孤独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天主不孤独啊，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圣三的荡漾的生命。所以这是圣三的啊，今天这个站立啊，我们多少讲的多了一点啊，求天主光照我们吧，我们也算是一个默想的。